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yeah!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我们听过两个字叫屋脊，好，屋呢就是屋子的屋，脊呢就是脊背的脊，那这个屋脊呢，它指的就是屋顶啊最高的地方的一个交汇线哦，它呢其实往往就是一个建筑结构的最高点啊，就是屋脊。好，那传统的建筑的屋脊呢，就是指屋顶相对两边最高点的交汇的地方。好，那如果呢是屋脊帐篷的话啊，那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款那个露营的帐篷呢，它外形呢很像房屋的结构，好，顶端呢呈现一个条状呢，好，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它的功能呢，就是好，它有防水，然后呢也有防晒，可以遮光啊。那如果我们说到是世界的屋脊哈、啊，就是讲这个青藏高原，因为它的平均海拔超过了4500公尺，是全球呢最高以及最广阔的高原哦。
Thank you.
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呢，花儿姐姐继续跟小朋友分享的是这一本好书，就是呢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那我们呢已经进入到这个经典五十了，那今天呢花儿姐姐要跟小朋友分享的就是第五条步道跟第六条步道，还有待会下半段呢有第七跟第八条步道。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第五条步道呢就是阿帕拉契山径，它是世界长距离步道的启蒙哦。那花儿姐姐先把这本书当中的内容啊读给小朋友听。说起近代长距离步道运动的风起云涌，都得回到100年前由班顿·麦卡所构想的美国阿帕拉契山径。阿帕拉契山径与太平洋屋脊步道、大陆分水岭步道这三条美国的三冠王路线，因为它的荒野原始的特性，年年都吸引了许多世界各地的健行者前往挑战，也因此创造出许多步道上独有的术语跟文化。要挑战500公里的全程行者们，首先要决定的是行走的方式，究竟是要由南往北，由北往南，是比较有挑战性的，或是较有创意的跳跃式的走法。阿帕拉契山径不需要取得许可证，但鼓励多天数的健行者自行的上网登记，一方面可以了解是否会有其他行者在步道上，也可以避免同时太多的健行者造成了步道的环境问题。阿帕拉契山径的识别标志相当简单明了，就是一条矩形的白色喷漆会出现在树干、石头或者是标示牌上，在不同的路段上会有些微的变色或变形，表示支线或转弯。而在森林线以上的路段，因为缺乏了树木，则是以石堆来指引方向。尽管沿途标示清楚，官方仍鼓励大家携带纸本地图与指北针。而关于健行所需要的各种事前的认识与准备，官网都有相当详尽的资讯，建议一定要充分的阅读。除了网络上的各式心得分享与资料，市面上也有不少的相关书籍，都是可以参考的读物。如果除了健行之外，也希望以实际行动回馈山林，阿帕拉契山径全程都是由志工以现地的自然材料进行维护，如果有兴趣担任步道的志工，也可以到官网登记报名。好，花儿姐姐觉得最后她写的那段还蛮好笑的哈，就是感觉好像这个阿帕拉契山径就在我家旁边的感觉哈，就是我要去当志工，我就可以去当志工了。好，这是开玩笑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的是第六条太平洋的屋脊步道，它呢是美国太平洋岸的西部的荒野之旅啊。那花儿姐姐呢，哈也把这一段呢读给小朋友听。太平洋屋脊步道是一条从加州与墨西哥边境一路延伸到加拿大的长距离步道，路线大致沿着太平洋海岸山脉跨越加州、奥瑞冈州、华盛顿州，全长超过了4200公里。步道全线共分29段，在加州18段，在奥勒冈州和华盛顿州则是有11段。由于两组的编号会稍有重复，所以呢，健行者需要稍加的留意。由于会行经沙漠，水分的补给格外的重要，除了事前确认水源报告之外，许多健行者也会使用户外的活动 APP 来进行及时的路况以及水源的状况回报。沿线有大约30个地方需要申请许可证的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短程的健行者可以参考地图个别的进行申请。如果计划徒步或者是骑马超过800公里，就务必要申请长距离的健行许可证，数量有限，而且呢也有健行时间区段的限制，可以参考官方的网站。另外，由于各州法律的不同，如果要在加州段生火，必须要事先的申请免费的萤火执照， 如果从太平洋乌吉步道入境加拿大，一般需要申请专用的许可证，不过近期因为美加的关系比较紧张，所以想寻此境来健行者呢，都出发前务必再三的确认。相较于阿帕拉契山境，太平洋的乌吉步道沿途经过的地形更加的多元，所需要的服装或者是补给的类型也不同，因此难度又更高了一些。 好，小朋友，今天呢在我们的休闲观光时间继续分享世界最美长距离步道这本书。刚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第五条跟第六条的步道，我们进入到这本书的经典五十里面的介绍。那接下来呢，花儿姐姐要分享的是第七跟第八条步道。好，那我们看到了第七条步道呢，其实花儿姐姐解释一下，因为呢其实它每一个步道呢，它大概都会标示一下它大概的难易程度哦。那这一条呢，大陆分水岭步道啊，它给了魔王级五颗星，也就是说呢，它是人机最少、挑战最高的美国长距离步道。好，那花儿姐姐呢，把这一段读给小朋友听哦。大陆分水岭步道大致与太平洋屋脊步道平行，但由于补给不便，而且因为地形与气候的因素，更需要专业而且完善的装备以及野外的技能，是美国长距离三冠王中人机最罕至也最有挑战性的路线。而且中文世界的资料也很少，所以前往大陆分水岭步道多半得仰赖官网上面的资讯、过往践行者的心得，或者是户外的活动 APP 中的行走记录。虽然名为分水岭步道，但由于实际上的分水岭难度更高，而且油漆的价值比较低，所以实际上是取到最接近分水岭的路线，但这样的地理特性仍然赋予了它有别于其他美国国家步道的壮丽景观。大陆分水岭步道、太平洋屋脊步道、阿帕拉契山径同样都是受到1968年美国国家步道法的规范，其中条文明定这些国家的景观步道必须尽可能的避开公路、输电的系统、私有地等任何与步道自然环境保护或户外油气不相容的活动。但是大陆分水岭步道仍有部分的路段没有达成这样的目标，因此严格来说，大陆分水岭步道还没有完成。不过负责维护管理的大陆分水岭步道联盟制定了一套最佳的位置检核机制，确保尽可能找到合适的路线。大陆分水岭步道也开放徒步以及骑马通行，因此在徒步时如果遇到了马匹共道，需要格外留意相关的礼仪，确保自身的安全。例如践行者需要礼让乘马者，如果遇到马匹需要站在步道下边坡明显可见的地方以及礼让通行，这些都是在台湾比较少见的经验。好，接下来呢，花姐姐要介绍的是第八条步道，就是以古道呢作为生态保育的廊道，就是印加古道路网。好，其实它很漂亮耶，因为刚刚花姐姐有看到照片啊，但是呢我就觉得如果是我自己一个人走在这个步道上，我心里面应该还是会很恐惧的，因为它旁边呢其实有蛮多原始的那种生态的树木啊，非常的漂亮啊，但是好像不太适合自己一个人去。好，不管怎么样，花儿姐姐来读给小朋友听咯。印加古道路网，在欧洲殖民势力进入南美洲之前，15世纪的印加帝国已经沿着安第斯山脉与太平洋岸发展出绵密的印加古道路网，路线以帝国首都库斯科向南北延伸，北至厄瓜多的印加皮尔卡，而南抵了阿根廷的兰奇约斯，一路上会经过超过270个古印加的遗址，在2014年被指定为世界文化遗产。虽然随着殖民与当代公路的开发，多数的古道路线已经无法辨识，但世界遗产委员会仍持续的和沿线的六个国家合作，希望能够保存这条路廊的文化价值。另外一方面，因为古道连接沿路许多的生物圈保护区和一般的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意义，国际自然保护联盟世界保护区委员会也参与了相关的调查工作，反映出长距离步道在保育议题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整个印加古道路网以生态保育为主要的发展面向，可能不适合规划徒步旅行，但如果有前往沿线部分考古遗址，或者是可以走走邻近的古道。 小朋友，今天呢，帮你介绍了四条的，好，这个最美的步道啊，有些呢很漂亮，然后有些呢，需要有一点勇气。好，那我们刚才呢听到的内容里面讲到分水岭，那分水岭呢就是指相邻的两条的河流，它的流域间的山脊或者是高地的棱线，那雨水呢在这个地方的两侧分流到不同的水系啊。那分水岭呢，它的自然地理的界限，也是行政跟政治的分界线。所以呢，分水岭通常就是指当这个事情演变的这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或转折点的时候，可以区分出不同发展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呢，这个分水岭的概念可能是自然地理的，好，可能也是指我们在生活或生命当中可能面对一些重大的事情会有这个分水岭的出现。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包。 胆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